你们今天喜乐吗？那好，OK，我真的盼望我们天天喜乐啊，天天喜乐。那前几天有位弟兄跟我交通，他说他在礼拜天的时候，上礼拜天，他突然领受到神给他一个喜乐，这个喜乐是涌流出来的啊。的确，当神充满我们的时候，他把喜乐给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有喜乐。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把一口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面，哈，他用尘土造人，所以用口气吹在鼻孔里面，就变成有灵的活人，哈，有灵的活人。我们活着乃是有一股生气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里面有常常有一些晦气，对不对？有些晦气，这些气进来的时候呢，这些晦气啊，如果用属灵来说，有的时候这些晦气可能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私欲在我们里面。但是呢，我们身体上的确也会有一些晦气啊，因为这个气不流动的话，就有气，有一些晦气存在。那中国人很强调什么？练气功是不是？要练气功很强调这个气的运行。不过那个气好像比较不像我们所说的那种气哈。那不管怎么样子，这个气的确是存在的。那我们就用我们现有的，好不好？我们现在的确有了这个气哈，我们把这个气吐出来，好不好？这个时候，请大家，好不好？你不要朝着人哈，你向着其他空间，好不好？吼，把这个气给吐一下，好不好？哎，不错。好，那我们吸入哈，吸入神的恩典到我们里面来。有的时候我们里面不快乐哈，我们里面有时候很多的一些纠结在里面哈，那就是没有喜乐。我们盼望哈，我们常常调整自己，让我们里面有喜乐。在这里啊，我要问大家，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压力，有没有压力？绝对会有，是不是？绝对会有压力。但是当你有压力的话，你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处理呢？不错，哎呀，Jennifer，你常常唱歌吗？我都很少听到你唱歌。大概你在教会哈，你都很蛮快乐的哈，压力不大。好，有的时候律法也会成为我们的压力，对不对？诫命也会成为我们的压力。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呢，我们好像就觉得压力很大哈。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我们是有限的。既然做不到，我们就到主面前来，向主来承认哈，求主来赦免我们，那我们就会过得比较快乐一点啊，比较正常一点。不要一直带着这个罪身，然后呢，到教会里面也是重担非常重啊，不愿意交托，不敢交托啊。那这样的话就蛮可惜的。那怎么样处理压力啊？有一个叫 Perlin 跟那个 Schuller 这两个学者哈，他在1978年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个研究报告，他这个研究报告说是讲到人们怎么处理压力啊。这个研究报告呢，提到他说有三种情况，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想办法怎么样扭转现状，去扭转现状。如果说我们现在生活上有赤字了，或者是我们被别人辱骂，被别人冤屈了，那也没有办法去扭转状况。如果你可以把状况扭转的话，可能你的压力会减轻。但不见得你都能够把一些状况扭转，对不对？有些情况是你不能控制的，这个缺点就是你没有办法完全扭转状况，那怎么办？压力是不是还继续存在？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管理你的情绪，虽然被别人冤屈了，但是呢，我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我不爆发出来。啊，有些人他可以会选择说，我跟对方杠起来，想办法好好的让自己平静下来。啊，你能够不听就不听，啊，你能够不反应就不反应。我自己常常发现，有的时候我做一些事情可能会反应得太快，哈，怎么说呢？就是一件事情临到的时候， 我马上就有些行动出来了。大家也知道我喜欢打乒乓球，对不对？喜欢打乒乓球的时候，对反应训练是非常有绩效的，因为球一来很快，你马上要做出该有的动作啊，你想办法回击，如果回击不成，不能够进到对方的这个桌台里面，你就失分了，所以你必须要很快的反应。但是呢，也发现有个缺点，就是常常这样子反应的时候，很自然一件事情马上就一个动作出来了，那个动作出来或者是说出一些话来，反而常常不是很得体的。其实我们应该有立即的反应，对不对？有件事情出现的时候，降临临到我身上，我应该要反应。但是反应不单单只是强调动作上的，这个反应是当我们遇到这状况的时候，我们脑袋先反应。这个脑袋反应之后呢，再告诉自己的情绪。这个情绪有了之后呢，我就想办法说，我下面该说什么话。所以常常提醒自己，我的反应不要一下子把动作放在最前面，把动作放在最前面。如果把动作放在最前面的时候，动作一出去就收不回来了。或者是我们把话语放在前面，话语一出去就收不回来了。所以这个两个学者他做的研究报告说是要管理自己的情绪，但是管理自己情绪我们也常常发现很容易爆掉，对不对？因为如果说你前面的情绪没有处理好，你以前所遇到的一些状况你没有让它完全过去，现在又加了一个新的状况啊，你就发现你不太容易管理。可能你现在的爆发不是因为现在的状况而产生的，而是过去所累积起来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哈，做辅导者哈，或者有时候做牧师哈，常常是个垃圾桶，对不对？是个垃圾桶，要承受很多别人的垃圾啊。不过感谢主哈，我们做牧师一个好处是说，我是个垃圾桶，对不对？别人向我倒垃圾，但是呢，我可以倒给神哈。我们这个垃圾可以回收哈，哎，有这个垃圾车来把它载走。哎，如果说你不去载的话，你就不去处理它，这垃圾摆在家里面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那我们自己每个人也是如此，我们会不会常常就是想要管理情绪，一管越管，管到最后的时候还是爆发了，最后所爆发的是比较大的。他说第三个情况就是说你改变意义，改变意义就是简单说就是改变想法哦。如果我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啊，别人欺负我，我就想说，哎呀，当他欺负我的时候呢，可以激励我哈，我可以想办法呢让自己更强壮，下次呢很强壮的一个人站在他面前，让他不敢欺负啊。或者是你想说，哎呀，这个苦难临到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是帮助我能够更加的成长。所以改变意义，改变想法也是一种方式之一啊。所以他做这个研究是提供给我们有这几方面的参考。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来看保罗是不是也承受了一些压力。保罗也同样承受了一些压力。什么压力呢？首先我们也看见他一个压力从内部来的压力是什么压力呢？他这里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我们也发现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使徒，他想要去传福音，他要去传福音，这是神给他的使命。但是呢，传什么呢？所以变成信息也可能成为一个压力了。我到底是要传自己呢，还是要传神呢？当然有时候我们传自己的时候，我们会让别人，我们想要让别人知道说我怎么样多多的被神所用，我是神所重用的人。但是这样子保罗他发现到，如果是这样做的话，他就不是真的是神的使徒，不是神的仆人。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他也会有个压力出现，就是什么呢？到底我要求自己的尊荣呢，还是要求主得到荣耀？他成为一个神的使者， 他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到处宣扬福音的使徒。那他去建立的这些教会，这些教会是不是要挂着保罗堂，保罗的教会啊，如果挂着保罗的教会那多棒，它真的是很有价值感，对不对？以后这些教会的人都会纪念是他建立的，而且变成好像是他的教会。这个也成为使徒保罗，我们这些传道人或者我们这些服事的人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压力，到底我活在的价值是什么？如果挂个保罗堂，哇，我的就更有价值了，是不是？那对他来讲，这是一个从内部来的一些压力。但是保罗非常的清楚，这些东西都不是他所追求的，这个也变成不是他的压力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让这个变成压力，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里面会有一些挣扎，有些纠结在里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活得像神的使者，我们怎样做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基督徒。那另外呢，他说到说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保罗不是神的仆人吗？他不是神的仆人吗？那现在怎么要做这些他所喂养的人，这些信主得救的，这些教会的这些同工或者是会有信徒们做他们的仆人呢？做主的仆人不是很有权柄吗？但是做你们的仆人呢，是怎么样子呢？是要服侍他们的，是要服侍他们的。所以在他里面也可能会 有一个压力存在，我到底是要服侍他们呢，还是要来管理他们呢？我到底是神的仆人还是人的仆人？其实他非常明白，他是神的仆人，他是神的仆人，是主的仆人。因此既然是主的仆人，他就要听从耶稣基督，听从他的主，听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听命于他。但是做主的仆人，不，做人的仆人，那做人的仆人要不要听从人呢？不是要听从人，反而是要听从神，可是却是要去服侍人，去服侍人。所以在这里他分得非常清楚了，从他这句话里面已经知道他已经分得很清楚了，他是神的仆人，但是呢他在这里也说，我要做你们的仆人，做你们仆人不是要听你们，而是要去服侍你们，是要听从神的道，神的吩咐，神的差遣，然后呢我去服侍人。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在这里他已经突破了他内心当中的纠结，他已经不再以传自己或者是让自己得到尊荣成为他的追求的目标，甚至成为他的压力，反而是真正非常清楚说，我要做你们的仆人，是要来服侍你们的，用神的道来喂养你们，用神的爱来爱你们。接下来他说到，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也照在我们心里，也照在我们的心里。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走过隧道，对不对？每次走十五号的时候呢，往上面走的时候呢，我每次有很期待走那个长的隧道哈。到了那个隧道之后呢，你进到黑暗里面，你进到黑暗里面什么都看不到，你的焦点开始集中了，集中在出口上。有的时候这个隧道很长，你看不到出口，对不对？你看不到出口，但是呢你在里面走，你在里面走的时候呢，其实也发现说我看得蛮清晰的，因为我的车头上有光，有灯照着，所以往前走。然后呢再往前走的时候，你会发现突然有亮光出现了，原来那个就是我们的隧道口，那个隧道口出来，你有看到有光在前面吸引着我们往前走。 但是呢，我们这个台车呢，这辆车呢也有灯，对不对？灯往前照，往前照，在黑暗里面，我们不觉得害怕。在黑暗里面，我们仍然能够看得道路，因为有这个光。保罗这里提到，啊，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面了。本来保罗是个逼迫神的人，逼迫基督徒的人，他拒绝神，他不认为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弥赛亚。但是他现在整个改变了，因为在大马色的路上，神的光照在他里面，让他清楚明白，原来他所逼迫的这基督徒就是逼迫主，原来他拒绝他否认的耶稣基督乃就是那真正的弥赛亚。他说到说，叫我们得知神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保罗，我们发现他在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常常用很多的对比存在，用一些对比哈，在这里，主耶稣基督他是主，啊，同时我们是仆人。在这里呢，他又说到我们的心里跟主的面，主的面，这个光照在我们心里，因此呢，我们看到我们不过是个罪人，我们更加看到自己的污秽，看到自己的有限，因此要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当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他才真正的尝到那主恩的滋味，才真正的发现到那真正的爱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这个罪人而愿意而甘心牺牲自己，所以他豁然开朗，他明白了，明白了。同时呢，他也看到耶稣基督虽然受苦，虽然定死，但是呢，他却得到荣耀了。因此我们看到整个世界，整个历史里面，很多人归向耶稣基督。那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落点，这个焦点哈，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心敞开了，我们看到了耶稣，我们看到耶稣，因为他在地上所行的，同时在很多人的里面做了改变的工作，做了更新的工作，甚至做了扭转调整的工作，好叫我们知道我们原来的不好，也发现我们可以因为就近耶稣，我们可以得到更新。接下来说到说，他马上说到一件事情，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小的时候很喜欢一个玩具，就是不倒翁，对不对？就是不倒翁，就是不倒翁，你怎么去打他，啊，哎呀，他都不倒，是不是？绝对不会倒的，你打得再大力，他弹得越大，可是呢，他就是不倒，他就是不倒。保罗在这里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讲到说自己是脆弱的，好像瓦器那样，是非常非常脆弱的，别人怎么打你，啊，一打就容易碎的，一说一下就受不了的，啊，别人在其他人面前，啊，提起你说你一些坏话，哪一天突然听到了，哎呀，受不了啊！为什么？为什么？哎呀，你就发现说自己心是非常非常脆弱的。其实，如果说把我们自己的过去的历史哈，我们这过去的这一生，把它摊开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是很多很多的伤痕，有很多很多的伤痕把它串联起来的，是不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伤痕在那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别人只要一讲一句话，马上呢就会想到是不是我，是不是在讲我。我发现如果是伤痕越多的话，没有去处理，你又发现这个伤痕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来 爆开，这个伤痕会成为自己永远的痛。人是非常脆弱的，保罗在这里他讲到，他特别提到说人像瓦器一样，像瓦器一样。这个瓦器呢其实也不算太脆弱哈，因为它毕竟可以盛东西嘛，是不是？它必定 还有它的一定的用途哈啊。但是呢你只要有个高度把它丢下去，放下去，摔下去，马上就破了。它也是脆弱的，它不脆弱是因为它能够承载东西，有些器皿还不能承载啊，但是它还可以承载。可是呢它又很容易的被打破。保罗在这里他讲到人是个瓦器，人是个瓦器，但是呢他说我能够胜过一切，我能够经历这一切，我能够让自己承受得住，是因为有这个宝贝在里面，这个宝贝成为他的力量。好像不倒翁一样，他下面有个铁或者个石头，有一个非常重的东西在他下面撑住他，不管怎么打怎么动他，他都不会倒。接下来他就提到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他这里用四句对仗，也用四个是承受了，但是呢他用一个话，一个是反面的反语来说，却不被困住。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这几天我看一个报道哈，讲到那个就是两个军队在打仗，一个军队呢他们把那个阵线拉得很长，阵线拉得很长，他的军队很多，一字排开排了一条线啊，拉得很长，然后呢准备要做最后的大决战。那对方呢他不跟他正面迎击，他不正面迎击，他把他分为两路或者是三路，从他们中间或者是旁边啊突破，一突破之后呢再反包围，反包围啊。那一条线是一个正面拉长的时候呢，一被突破之后呢，他想办法要包围那个突破他的军队，可是呢人力不足，兵力不足，因此呢打败仗。对方他的进攻，他的战术是蛮有策略性的，而且想过了，因为只要一突破之后呢很容易那个防线散开之后呢很难哈再聚集起来。保罗在这里提到说四面受敌，虽然受敌但是却不被困住，因为他知道他能够突破，他知道能够突破不是他自己，乃是有这个宝贝，乃是耶稣基督。还有他接下来就说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就是遇到很多状况让我很难受啊，我不晓得该怎么办啊，一而再再而再三的发生。我们的周三小组啊在查约伯记，那约伯记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日子，但是比较一个特殊的哈这样的一个例子哈，就是财产没有了，然后呢儿子也死了，后来自己身体又生疮啊，又身体也不好了，可是呢他却没有失去盼望。我们发现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失去了很多东西，最后呢完完全全绝望，就不愿意起来了，不愿意奋起了。这时候我们发现连盼望连希望都失去了，这是真正的完完全全的没有了。如果说我们外在东西都没有，甚至身体也不好了，可是还有盼望存在，就表示我们还没有完完全全失去。保罗他这边特别提到这件事情。那 好莱坞电影哈，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有哪部电影是拍的最多的、最多集的，有哪一部？《教父》拍几集？三集是不是？啊，几集？三集哈，只有三集。然后呢，《Die Hard》拍几集？啊，你们大概都不太看个电影哈。零零七，对对对，零零七是拍最多的啊，拍最多的啊。但是我现在要讲另外一部，另外一部就是《Rocky》。洛基哈，拍到七集。当然，他是讲同一件事情，哈，同一件事情，啊。那这个 Rocky 哈，你会发现，每次很妙的就是，他明明被看好，同时被打哈，打得很惨，打得很惨之后呢，怎么样？他打到最后呢，不怕打了，你打吧，哈。那跟对手打。打到最后的时候呢，哎呀，已经倒下去了，又再爬起来，然后呢，爬起来的时候给你打。其实我们华文中文有一部电影华语有个电影就是也同样的，就是那个李小龙哈，刚开始功夫片的时候，他也是跟对方打到最后的时候给你打，我就是打不倒，怎么样？当他越呈现出他怎么样打都打不倒的时候呢，对方就开始恐惧了，是不是？对方有点下不了手了，他不太敢打下去了，因为不晓得下一拳打下去的时候，我的力量是不是就用光了。在犹豫当中的时候呢，他可能就被反击了。保罗在这里他特别体会到这件事情，所以他用这个四个句子哈来讲述他的状况，就是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然后呢，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这四句里面，这四个状况里面，三个状况都是外在的状况，外在的状况临到他身上的，但唯一一个状况就是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是内心的状况。而这个内心的状况反而是最重要的。当看似绝望，但是心里面仍然有盼望，这就是他的坚持，这就是他的信心，他对主的信心。他也深深知道有主这个宝贝在他里面能够产生这个力量，不是靠自己，乃是靠主耶稣基督，靠着主耶稣基督。保罗在这里述说了这样的一种状况，他特别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有受敌的情况，如果我们有被逼迫的情况，甚至我们被别人打倒了，但是还没有失败，还不致沮丧，唯有坚持，唯有继续的倚靠仰望神，就必定能够突破。我相信很多例子都告诉我们，有些事情呢，有些人他在做某件事情，他做到一个地步，发现什么都没有了，他努力了个半天，好像还是没有什么收获啊。那他后来坚持到底，那坚持到底之后就成功了。坚持到底，他突然发现有路了。我自己是学电影的哈，所以当然我就是对电影界的一些东西稍微熟一点点哈。我相信大概大家也非常熟悉的一些比较有名的人哈，就是李安，导演李安，对不对？他出来的时候，他本来从这个 NYC 毕业之后呢，他蛮以为他能够有所作为的，而且他在学校拍的一些电影呢，都在学校里面放，在学校得第一名哈，然后学生制作电影在学校里面放，有很多人都看过他的电影，就是他们学校的学生，但是呢，他拿不到一个工作出来之后，特别是 华人，对不对？你华人要在美国的社会里面生存是不容易的。他只好呢，大概有六年的时间是太太养啊。我们在要为我们的做妻子的来感谢啊。哎，我们这些做妻子的成为他的一个扶持，成为他的帮助啊。妻子工作，然后呢，他自己一个大男人就在里面，在家里面待了六年，没有工作怎么办？对一个蛮有才华的人，但是却没有工作，没有人找他拍片，哈，学导演的，但是却没有片，对他来讲是没有办法发挥的，甚至呢，在家呢只能当家庭主夫。他自己就描述他的情况是到那个时候呢，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已经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啊再撑下去了。有孩子，两个孩子都出生了，没有工作。他在家里面，他也不灰心，他就说：“好吧，我还是在家里面，我就开始写剧本，写剧本，啊，那找机会。”后来他投了他的两个剧本，那这个两个剧本呢，在台湾得奖了，所以得奖了，所以刚刚好他准备要放弃的那个阶段，那得奖了，因此呢，他有机会回台湾去拍片，所以。他发现他后来坚持下去是对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他特别提醒当遇到别人攻击的时候，他遇到被逼迫的时候，甚至被打倒的时候呢，心里面翻腾的半天，他却没有失去盼望，他却仍然紧紧的抓住神，因为他知道有主耶稣这个宝贝在他里面，这个宝贝在他里面给他支撑力，这个宝贝在他里面给他看到那更光明的。他被抓被关，但是呢，他却仍然坚持下去。他在这边描述这样的过程的时候呢，他还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后面讲到说，我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他又用个对比，用个对比讲到耶稣的死跟耶稣的生。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身上带着耶稣的死，其实保罗他成为主的使徒之后呢，他已经知道自己本来是该死的，因为他逼迫基督徒了嘛，他逼迫人们，神竟然还拣选他，还把他搂在怀里面，并且还差遣他成为一个使徒。他本来是该死的，但是他却没死。那他这里提到说，我带着耶稣死，死就是没有反应的，就是说耶稣为我们该死的他死掉了，也就是我们的罪为我们死了。那另外呢，就是对世界没有任何的欲望，这些东西对世界的喜好，这些东西也死去了。除非他是用世界的东西可以去为主得人，否则其他东西他都觉得可以死去了，可以不要了。同样的也提到，就是当我们去面对别人给我们的一些攻击、一些迫害、一些激怒，或者是给我们任何的加注在我们身上的一些冤屈的时候呢，他觉得我带着耶稣的死了，我已经不在乎这些了。所以死有一种状况来陈述来表述，就是不在乎了，不在乎了，我不再在乎这些东西了，因此他可以继续的往前走。如果过于在乎不需要在乎的东西，就绊住了他没办法往前走。他这里说带着耶稣的死，但是呢，因为带着耶稣的死，所以耶稣的生就显出来了。耶稣的生，那是复活的生命。 耶稣的生就是要去为神的国来摆上，耶稣的生就是叫人的生命得到改变，这样的一个使命加诸在他身上，以至于他是向着标杆直跑，以至于他能够把神的道往外传扬。他这里说，接下来说，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在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两节里面他讲到两次使耶稣的生，一个是显明在我们身上，一个是显明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一个是前面这个是讲我们身上，但是后面这个讲我们必死的身上。不同点在哪里？就是说到说我们这个人本来就不配得的，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就是要过去的，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本来就没有价值的。所以当一个人死了之后呢，你拿去烧，然后呢这些所得出来的，化学家曾经把它衡量之后呢，也没剩下多少钱，因为尘归尘，土归土，我们的死了的尸体是没有价值的，对不对？有哪个人愿意把死了的邱灵光把它放在家里面？我相信我的太太不会成天的陪着这个尸体，对不对？我是活的，我跟他在一起，他还大概觉得还不错，对不对？有人陪伴着他。但是我死了之后呢，他会把我放在我旁边吗？睡在我旁边吗？邱彦慧师母，你愿意吗？他绝对不愿意，对不对？绝对不愿意，一定要归到土里面，没有什么价值的，没有什么价值的。所以他说到我这必死的身是没有价值的，没有价值的。所以既然没有价值，但是耶稣在我里面之后就成为有价值的了。耶稣那复活的生命让我这个本来是悲观的人但是可以乐观，本来是消极的人可以变成积极，本来是软弱的人现在可以变成刚强，因为不是靠自己，不再在乎别人给我的任何的难处了，也不在乎别人加诸在我身上的一些逼迫了，甚至是唾弃也无所谓。我不知道你们对牧师的看法是什么哈？有人曾经统计哈，他们说这个是几十年前的统计了，在二十多年前哈，二十多年前的统计，现在不晓得有没有再统计了。他们说统计说啊，牧师还是在美国，他说统计世界上最被敬重的职业是什么？你知道？当然我们这里不是讲哪一个东西，哪一个职业是被最敬重的。基本上，医生、律师等等，一定是排在最前面的。那牧师排在第几呢？我不晓得是不是很正确，我忘掉了当时我听到了这个一个报道的时候呢，是说到牧师排行第几，你知道吗？是七十几，七十几哎！哎呀，人家跟你说这是邱牧师，哎，哈，他是牧师啊。别人呢，表面上觉得哎呀，幸会幸会啊，但心里面呢，不见得会对你有所尊敬。你们会不会？你们不好意思说哈。不过我知道了，你们都很尊敬牧师的，但是在世界的价值观里面，他们不特别尊敬，不特别尊敬。我相信我们也不会喜欢说自己的孩子，我讲大多数啦，愿意让他成为牧师。其实保罗他根本不在乎了，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了，因为耶稣的死。他是常常带着耶稣的死，这些东西是世界的观点，这些东西是世俗的价值观，这个都算不了什么了。所以当他不在乎这些的时候呢， 他把这些东西都算不了什么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带着耶稣的死。但是也因为带着耶稣的死的时候呢，所以他大有胆量，大有胆量。他传主的福音的时候是很有胆量的，他是该讲的他就讲的，他同时该爱的就爱的。仇敌他去爱他们，讨厌的人他去接近他们，为了要把福音传出去，他不在乎。所以耶稣的身在这个必死人身上显示出来，他真的是知道他自己是必死的，他是必死的。不仅是说生命寿命会过去，这个身体会死，但是他也真正了解到他本来是逼迫神的，但是他现在知道了耶稣的生在他身上，这必死上显明出来，所以他成为主所重用的人。他所写下的这些保罗的书信是非常多的造就性的，非常多神的话语来扶持鼓励人，叫人能够看到这样一个逼迫主的这样的人竟然能够成为主的使徒。最后他提到说，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难道我们不都是死的吗？当保罗讲这句话，他对这个对象讲的时候呢，他会把我们这些做主使者的人当做我们。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也会把领受主的信息的写这个书信给的这些教会的人也把他们当作是我们。那在这里呢，他讲的我们当然是讲到这些传主道的人，传主道的人。当他传主道的时候呢，他告诉他们说，我们是一群服侍你们的人，我们是你们的仆人，来服侍你们，借着神的话语来服侍你们，借着爱你们，为你们祷告来服侍你们。然后我们这样的一群人是带着主的死的，带着主的死。当他发现说如果自己愿意死透了，反而会发现带出效果来，就好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就落在地里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他看到这样的一个，只要自己死，我们就会看到有种子会生出来。只要我们死，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因为看到我们的死，从看到我们死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而他们愿意来就近耶稣。一个被打的人，你会发现会引起别人的同情，对不对？一个打不倒的人，被打而打不倒的人，会让别人更加的感动，更加的振奋，更加的愿意去寻求为什么会这样子。保罗他提到了这个答案就在于耶稣基督，有这宝贝在他里面。当有这个宝贝在他里面的时候，他就不害怕；有这宝贝在他里面的时候，他就不在乎，不在乎人言，可畏的人言，不在乎别人对他的逼迫，不在乎别人对他的攻击，也不在乎过去所受的一些伤害，不让这个伤害继续的发浓，把这一切都当作粪土。因为这宝贝让他成为一个刚强者，因为这宝贝让他能够突破任何的压力，因为这宝贝可以让他更茁壮，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宝贝。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信仰的不倒翁。我们再回到刚刚第一前面的第五节，这里讲到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 乃是传耶稣 基督耶稣为主，他不是传自己，他非常清楚他的目的不是传自己，不是要彰显自己，而是要让耶稣基督能够被传扬开，让耶稣基督成为每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同时他也再度的提醒自己，并且告诉这些领受书信的人，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我们是要来服侍你的，我们不是要来辖管你们，我们乃是要来服侍你们。服侍你们是因为主的爱的缘故，但是也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也是神的仆人，他是听神的，按着神的教导来教导弟兄姐妹，按着神给他的托付去做神所要托付他的事情。可是在行动上行为上乃是要成为一个服侍者，去让别人能够感受到基督耶稣的爱。好，最后我们用一首诗歌《主是我的力量》来做回应。主是我力量，我力量，主是患难中力量，主是帮助我帮助，主是随时帮助，主是避难所我避难所，主是坚固避难所，主是我力量我帮助，唯主是避难所。大地虽会改变，高山虽会摇动，大海翻腾，大浪颤抖，但我们却不害怕。请思琴。主是我力量，我力量，主是患难中力量，主是我帮助，我帮助，主是随时帮助。姊妹，弟兄，主是我力量，我帮助，为主是避难所。姊妹，弟兄，大海翻腾，大浪颤抖，但我们却不害怕。一起来，为何为何为何为何为何为何为何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不单单只是外在的一些天然灾害啊，或者是意外，但是也更是从一些对头或者是别人加诸在我们身上的啊这些东西啊，都认为都把它当作是一个大浪啊。好，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再把速度加快一点点哈，加快一点的，唱的有点力量。我不晓得这个作者。陈天赐这个作者他当时唱的时候他心里面的画面是怎么样子哈，那我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我都会好像想到这个好像划船者或者原住民哈，哼沙哼沙这种的感觉哈，很有力量的把它唱出来，好不好？可不可以加快一点点哈，来前奏，一二三四，准备来。主是我力量，
我力量，主是患难中力量，主是我帮助，我帮助，主是随时帮助，主是避难所，我避难所，主是坚固避难所，主是我力量，我帮助，为主是避难所。弟兄，大地会改变，高山虽会摇动。
姊妹，大声，
为何，为何，为何，为何，
再来，
为何，为何，为何，为何，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把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主，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这个瓦器里面的宝贝，主啊，我们就不害怕，主啊，我们就刚强，主啊，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蛮有盼望的。谢谢恩主，我们在地上会遇到任何的挫折、困难，或者是冤屈，以及从各方各面来的压力，但是我们都不惧怕。你是我们的主，你的这个宝贝能够给我们属天的力量，让我们单单的把眼目注视在主你自己身上。我们要看见你要施行那大能大力。主，也恳求你继续常常调整我们，常常带着主耶稣基督的死，好叫你主耶稣基督的生也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也叫主耶稣基督的生显明在我们所服侍的人身上，好叫他们能够领受到你的荣美、你的奇妙以及你那美善的滋味。谢谢恩主，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来向你敬拜，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愿的平安归给我们在座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圣祷告，阿们。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惠、上帝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